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到 Before 教会的线上敬拜。今天是复活节，祝大家复活节快乐！我们今天还是有三首敬拜歌曲，之后是 Alex 牧师来给我们布道并做事项报告。首先，我们要听第一首敬拜诗歌《迎接主》。基督 那么，我们接下来唱的第二首敬拜诗歌是《因他活着》，由林良堂雅音诗班演唱。
Thank you.
最后唱的敬拜诗歌是"当转眼仰望耶稣"，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在敬拜诗歌之后，我们的牧师 Alex 他上台来跟大家问候。他说弟兄姊妹们，复活节快乐！今天是我们主复活的好日子。 首先，我们先请我们的事工上来收取大家的奉献。那在这同时，我想跟大家介绍我们这个星期三开始的 Alpha 课程。我们已经看过了视频，在视频中我们能看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大家能够在一起互相问问题、互相分享、互相交流。能够希望成为一个很好的团契，我们欢迎所有人，任何人愿意来参加都欢迎，不管你是信主的还是头一次听说，在这个时候是应该让大家有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能够自由的讨论、分享、展现你自己的时候。那么，更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会一起先吃一个饭餐，然后我们再分组看视频讨论。这就是我最喜欢的部分，总有食物相伴我们的讨论。所以，欢迎大家积极参加报名，在网上或者是在我们的前台的信息台，也可以拿到更详细的信息。那么，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第一个步道。我们将学习《路加福音》第24章中记载的耶稣复活的故事。那么，我们将在接下来的8周时间内一块儿在学习《路加福音》。那么，我们先看《路加福音》24章第1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这里说，七日的头一日，第一天，这其实是第二个星期的第一天。那从整个耶稣受难一直到复活的这个事件故事的开始到现在，其实是第8天了。那么很明显，在第8天，有一些新事物开始了，新事情开始了。这个故事邀请你我将复活节视为一个新的开始，你被创造的生命的开始。这就要求我们一切都在改变，我们祈求一个更新。为什么呢？第2节到第3节。他说：“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坟墓是空的。看到这空的坟墓，这些妇人一定是困惑，同时敬畏。那么，他们困惑意味着什么呢？你觉得这个故事很奇怪吗？这对他们也是如此。想象一下，在你看到这一幕的时候，跟你想象的、跟你期盼的完全不一样，你也会感到困惑。当面对一些你无法完全衡量或理解的事情，那你会怎么做呢？那么这些妇人又会怎么做呢？我们接下来看《路加福音》24章4节到6节，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看，他们猜疑，就是思索着其中的奥妙。那么，也许你对神幻想破灭了，也许你觉得他让你失望了，或者是也许你只是觉得这一切都令人难以置信，因为你生活顺遂，不需要任何帮助。但是对这些富人来说，不仅仅是耶稣死了，而是仿佛还有人偷走了他的身体，他们连哀悼都做不成了。妇女们来到坟墓前，希望面对死在坟墓中的盼望和梦想，为他们的损失感到悲伤。他们很希望能够做一个了结，但是当他们看到空的坟墓， 它超越了每个人的期盼和梦想，就好像他们的整个信仰体系都不在了。他们想要扭转这个世界的破碎的希望，已经死在坟墓里了。他们希望耶稣能拯救世界，但是现在看起来正好相反，他被这个世界摧毁了。那这怎么办呢？然后，突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天使站在他们身旁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这就是一个巨大的转变，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三个巨大的反转的第一个。这就像耶稣打了一张大宇宙 UNO 游戏的反转牌。那这些富人的震惊和困惑就应该是我们的线索。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一点，死去的人不应该活着出现的。耶稣在世传道时，能证明他的神性的一件事，就是他使死人复活，因为这本不该发生，除非你有能力战胜死亡本身。除了神自己，还有谁能拥有战胜死亡的力量呢？而耶稣好像被死亡打败了，但是现在这些天使说耶稣最终胜利了，他以死亡来战胜了死亡，他没有死，他活着，他复活了。我们知道犹太人在他们的神学中有复活的概念，这不是新鲜事，但他这个复活是被认为是未来的事情，那个时候。神会唤醒所有在死亡中沉睡的忠于神的，并使他们复活。当弥赛亚做这呼召的时候，就表明这个破碎的人类时代就会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到来了。那如果现在弥赛亚死了又复活了，意思是我们已经到了那个时代吗？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吗？似乎未来的盼望已经就在眼前了，是这样的吗？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24章6节到8节，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看这里说，他们想起耶稣的话来，这也是一个更广大的故事的实现，这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应许。犹太人对这个故事的一部分是正确的，但还需要从宏观来看。耶稣告诉过他们这会发生，可是他们已经忘了，所以他们需要被提醒。这不是很像我们吗？对我们正在经历的事情如此不知所措和困惑，使我们忘记了他所说的话。这里并不丢人，没有人拿手指指着你说你怎么敢呢？没有这个意思，在这里只是一个提醒。那路加福音24章9到11节，我们继续看，这些妇人们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拿和约亚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我们读到11节里说，他们把这一切事情告诉给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首先呢，看来是复活对于这些门徒来说，简直是太疯狂了。而在这里，我又看到了耶稣的再一次的颠覆性，因为我们知道，我从这个约瑟夫斯公元1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他的著作《犹太古历史》中。他写道：“妇女是不值得被信任的，也不可以成为值得信任的目击者，因为他们粗心、鲁莽、 急躁冒进。我记得我在给我的大女儿，现在她八岁，读到这一段，我要讲到要引用的这一节话的时候，我女儿马上就说：“太恶心了。”可想而知，那个时候，古时候对妇女是非常不信任的。如果你想证明有些事确实发生过，那么带来一个妇女作为见证人是不合法的，而且是不被推荐的。在公元一世纪时，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是这样看待妇女的。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在所有四部福音书里，妇女都是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耶稣对妇女总是有一个全新的颠覆性的视角，这也是我相信福音的一个原因。如果这些作者编出来的故事是他们编出来的故事，他们是不会包含这些细节的，因为没有人会相信他们。但是从此也可见，他们并不是自己在编故事，对不对？这也指向了耶稣的使命，他的工作是使人和神和好，人与人之间也和好。在这样做时，我们就变成就如保罗所说的一个新的族类。神的复兴，神并不想抹杀人类，把宇宙拆碎到最后一个原子然后重建。其实他是要更新，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关系中，全部成为一天的创造。耶稣不只是树立一个确认妇女的固有价值和尊严的新道德观，不但如此，还会有更多。他让我们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人类。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福音作者们如此确信，以至于他们忽略了他们当时与宗教有关和无关的事实，去展现新人类。我们只读到这个故事的十一个经节，而让我们看到的复活以颠覆性的方式向我们展现，上下颠倒且恢复正本。那么我们再来看路加福音24:12，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细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这里彼得又出现了。想象一下彼得，他几天前他告诉过耶稣他永远不会不认他，可是就在三天前他却真的没有承认主。然后当他和耶稣对视的时候，他逃跑了，他藏起来了，他赌咒发誓背叛了他的主和朋友。他记忆中最后的事是在他不认识耶稣时他们眼光的交汇。那么现在耶稣死了，离他们而去，那想想他心里那种后悔的感觉。那个瞬间在他的脑海里盘旋了三天，所以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的崩溃，他是这样的煎熬。因为在三天的时间在他的羞愧当中度过的，等待就是最煎熬的事情。但是主还活着，这怎么可能呢？他跑向坟墓。在约翰福音里，约翰让我们看到他和约翰都往坟墓跑，约翰跑得更快。这是在绝望中会发生的事。你更加不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你愿意让人看你更傻一些。这就是彼得，他和约翰，他们不顾一切地跑向坟墓，他们见证坟墓是空的。路加是非常聪明的作者，他引起了我们全部的好奇心。我们是事后读这个故事，但是他的写法使我们感觉他正在即时发生，他吸引着我们进一步来读后面的。他在13里要写得更详细。那么再来看13-16，正当那日，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在路加福音里，耶稣终于出场了。在约翰福音里，耶稣在园中他的坟墓旁遇见一个女人玛利亚，但是路加突出了另一个重点，他出现在两个门徒行走的路上。通向以马忤斯的路上的这个故事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它是一个发生过的故事，同时它也是我们的故事，因为我们的生活就像是通往以马忤斯的路上。让我们看看那个时候的情况。这两个门徒，一个是格留巴，和另一个人很可能是他的妻子，他们正在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到这个城市来，很可能是因为过逾越节，就发生在几天之前，那样令人兴奋和期待。现在他们在离开，带着沉重的沮丧和恐惧。想想看，对于任何耶稣的门徒而言，这有着多么的疑惑。他们一起经历了这个过程，然后耶稣来了，在路旁与他们相遇。这就是我为什么说，通向以马忤斯的路上就像我们的生活。耶稣与我们在路上同行，即使我们没有认出他来，他就在我们身边，永远在。另外，耶稣复活的身体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所不同的，是转化的身体，这是我们获得的第一个信息之一。但我们即将听到更多关于他的信息，因为这对我认为很重要。耶稣就在那里，在场，但他可以不让自己被认出来。你可以尝试解释这一点，但无论听起来多么难以置信，作者本可以对其进行编辑，以使其更可信，并让自己看起来更好，但他们没有。在路上，耶稣提出很好的问题，这是我喜欢他的一个地方，并希望能更好的效仿他。我们第17-19节是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我爱耶稣，我想象他是如此开心，但同时又需要忍住不笑出来，就像他知道他会让他们大吃一惊一样，但他想同时与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继续告诉耶稣关于他自己的一切。我们接下来看19-27节，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使我们惊奇，她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看见了天使显现，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们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了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在这里的英文听起来很刺耳，太迟钝了，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个词也可以表示为无知、不明智或者无法理解。请记住， 他们是认识耶稣的，与耶稣共度时光，在耶稣手下学习多年。耶稣是他们的老师，他们的拉比，他们需要记住他给他们的教导。那然后耶稣告诉他们圣经全部的故事，关于他的故事。我多希望这些能被记录下来。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实际上，耶稣是在说从最初到当时那一刻的整个圣经故事，这也是人类的故事。每一个故事，每一首诗，每一首歌，每一条律法、图表、先知和家谱，所有这些都指向耶稣。他是故事的高潮。再一次，他向门徒们指出，这个故事总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万事俱备的时候到了，他们现在就生活在那个故事中。而现在这两个门徒仍然不认识他，但他们确实听他的话。也许今天就是你，你听到这个故事，你的兴趣被激起，但也许你仍然没有看到他。没关系，请沿着路继续走。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将近他们所去的村子，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他们却强留他，说：“时候晚了，日头已经平息了，请你同我们往下吧，请你同我们住下吧。”耶稣就进去，要同他们住下。这里是。太好了，耶稣，我太爱他耶稣了，他会很乐意和他们一起走得更远的。走夜路其实很危险，耶稣是不怕这样受打扰的，而且他们一起走了大概7英里的路，耶稣不累也不饿，还要继续往前行。看起来，那么再一次我们看到了耶稣转变复活后的身体是有我们现在的身体不同的地方。而格留巴和另一个门徒恳求他到他们家里过夜，即使他们不知道那是耶稣，他们仍然对这个陌生人很喜欢而热情款待。这是故事发生另一个令人惊讶的转折的时候。我们再看第30节到31节。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耶稣选择了一个重要的时刻来揭示他是谁。他们很可能看到他这样做过，甚至可能是星期四晚上，当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吃最后的晚餐时，那个被出卖的晚上，他们在周围。所有福音书作者都提供了线索，说明故事中发生的事情远比人们看到的要大得多。门徒和耶稣一起吃饭，他们的眼睛就开了。我爱耶稣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总是喜欢吃东西，这和我有很大的共同点。是个玩笑了。耶稣也在吃饭的时候对他是谁做了重要的陈述。早些时候我提到所有这些都发生在一周的第一天，就是第8天，新事物的开始。路加经常使用数字7来表达完整性。到目前为止，路加福音中记录了7餐饭，而现在这个晚上的一餐是第8餐饭。这就是第8餐，因为第8天象征着新一天的开始，第8餐也指向同样的意思，这是新事物的开始。我们已经指出整个圣经故事都指向耶稣。如果你对这个故事很熟悉的话，你还记得圣经中记载的第一顿饭是什么吗？那就是在创世纪里记载的第一餐，就是亚当和夏娃被说谎者骗子和这个破碎世界的神撒旦引诱，参加了一顿反叛神的宴席，结果是灾难性的死亡、悲伤、痛苦。敌人的时代在神的美好创造中肆虐， 死亡的诅咒落在了人类的肩上。文字字面上写着，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对什么打开？是那邪恶和失去了他们曾经享有的美好世界和美善的神。他们经历痛苦和耻辱，他们互相指责和躲藏起来不见神。当我们背叛神时，人类的故事就会螺旋式下降，这是不自然的，违背了我们的生命。但是现在，新创造的第一餐，他们的眼睛被打开了，取而代之的是痛苦、耻辱、死亡和破碎。而在这第八餐，他们的眼睛再次被打开了，而他们看见的是耶稣。这是有史以来我最喜欢的台词，在第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就是我一直为大家祷告要经历的一个时刻。在这里他说，当他在路上与我们交谈并向我们打开圣经时，我们的心不是在我们里面燃烧吗？燃烧就是点燃火，是从黑暗走向光明，也就是说，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充满生命，而这都是因为他们终于看清了耶稣是谁，是弥赛亚。是的，他是这个破碎世界的救主，他也是神自己。是的，他是来为了让我们自由，来扭转诅咒。唯一的真正的宇宙的王，是他是万王之王。如果死亡本身，这地上的王可以用的最有力的武器，也必须在耶稣面前鞠躬。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甚至死亡也无法打败他。这就是耶稣真正的宇宙之王。请记住，在去以马忤斯的路，就像我们走过的人生之路。门徒们看到了耶稣是谁后，他们做了什么？第33到35节，他们就立时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使徒和他们的同人聚会在一起。他说，主果然复活，已经献给西门看了。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和拨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都述说了一遍。他们立刻起来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刚刚经历的7英里步行，疲惫、破碎、悲伤和恐惧，现在他们反身沿着那条路直走，但这路程却是全新的。耶稣还活着，他战胜了死亡，是我们的王，那么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所以在这一点上，在这个一节我们看到，这是门徒他们人生的一个大转折，也可能是你我生活中的大转折。那么，让我们来想一想我们的故事。悔改一词的字面意思就是转身。这个词名声不是很好，因为它经常被误解。想想这个画面，你沿着自己的路走着，意识到耶稣就是他所说的那个人，然后你就转身走向他。今天，你也可以转身转过身去，离开你自己的道路，转向真正的君王。耶稣就在邀请你我进入他的国。那是什么意思呢？很多时候，我们强调耶稣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死后会上天堂而不是下地狱，有一种免狱卡的神学的意思。虽然这个是故事的重要部分，但他为你我准备的远超于这些。比起死后的生命，他更关心你我死后复活后的生命。抛却那些无实行灵魂永远的，抛却那些无实行灵魂，那永远的在天堂吹奏竖琴或站在云朵上的那些画面。耶稣复活不只是为了展示一个转变了又有实体的人的样子， 他这样做是要表明最终我们和所有受造物将有的样子，复活后的生命是没有被罪破坏的肉体，是更新的不被摧毁的身体，是一个新人新天新地。当耶稣邀请你我进入他的国时，这是万物的伟大逆转的和恢复的计划。那你知道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说，总有一天上帝会更新这个破碎的世界，我们将不再允许罪恶玷污我们转变后的身体，是没有期限的永活的，没有死亡，没有病，没有痛，没有邪恶。他现在就想更新你，一天天就像他在坟墓前对妇女们所做的那样，对彼得，对十一个门徒和对走去以马忤斯道路上的门徒们所做的那样。他愿你复兴，像他那样对未末后的盼望，有实在肉体的，但是是转变过的，从此不再有罪恶，有邪恶和死亡。复活节故事以耶稣升天结束。有趣的是，这对于这一切的含义并没有任何详细的解释，后来在新约中出现了，但是这里有耶稣升天的说法。我们常常认为他漂浮在天空中，但第一世纪的观众会知道，这又是一次绝妙的语言运用。凯撒登上罗马的宝座是凭着他自称的天赐神权，他是上帝的儿子。路加声称凯撒和他所统治和代表的王国都是真正君王耶稣的伪装者。故事的结局是让你我做出选择，跟随坐在天国宝座上的真正万王之王，在现在和未来的时代分享他的生命，或者是跟随这个世界的国王和世界的国到最终灭亡。耶稣温柔、善良、有耐心，但他受了苦、死去，并通过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你可以回到他身边。像门徒一样，你不必知道所有的答案。使徒保罗带领我们做出这样的回应。罗马书十章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耶稣是主，我真正的君王，这是效忠的声明和随之而来的祝福的应许。即使现在，你也可以做这简单而谦逊的行为。我们会给所有人一个机会来回应耶稣，这个会堂就是你我的。我们现在就来祷告。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我们有长老执事在四周着，在四周，你可以找任何一位和你一起祷告。你也可以俯身向你旁边的人求他为你祷告，也可以自己花时间自己祈祷。那么我们还有受洗的洗礼活动，如果你愿意，欢迎你站起来参加我们。那现在我们就请大家花一些时间思考一下今天的信息，然后通过我们的口来宣告这个故事，耶稣的复活。好，感谢弟兄姊妹们。那现在我要愿意为大家祝祷，请大家起立，伸出双手。如果你愿意，请伸出双手。愿弟兄姊妹追随真正的万王之王，那成为被更新的人类的一份子，并活在万物都被转变与更新的未来盼望中的我们的王。以基督之名，阿们。好，感谢弟兄姊妹们参加我们今天的复活节的主日敬拜。我们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复活节主日， 我们下个主日再见。